啊，弟兄姐妹平安啊！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啊，我猜大家都听过啊，我都还没说哈，但是我还是要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啊，有一个人自己以为很聪明哈，他喜欢他喜欢的东西呢，他总是想尽自己所有的办法哈、啊，来弄到手。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大户人家门口挂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铃铛啊，制作非常的精细，声音非常的好听响亮啊，怎么去把它拿呢？问题是去拿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啊，一碰就有声音啊，如果想让这个铃铛不发出声音是不可能的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想，既然他要发出声音，不发出声音好像没有办法，那我就不让人听到他的声音，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他就把自己的耳朵给塞住了，那个铃铛所发出的声音就听不到。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把那家主人的耳朵去。的耳朵去塞进去啊，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就自己欺哄自己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自欺欺人啊，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欺骗自己还不说，他还以为这个方法可以能够欺骗其他的人。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当中啊，雅各就在严厉的责备批评这些人啊。雅各书我们这一次系列我不知道讲几次啊，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讲到第二次第一章的后半节雅各批评这种人说，如果他只是来听道而不去行道那就是自欺欺人那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上一次我们讲到雅各书的第一个的信心的考验是什么？信心的考验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雅各书在每一个的这个应许或者说每一个的考验的信心的考验之后，他很特别的是有一个开始他总是用我亲爱的弟兄们然后在这个应许当中很多次他提到有福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们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遇到难处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坏的事情如果我们能靠着信靠神靠着我们的信心信靠神，不陷入魔鬼的试探，而是信靠神，在上帝给我们的试炼当中靠着我们的耶稣得胜我们的信心就会雅各说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更加的老练，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加的成熟所以雅各才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今天的经文进入到雅各告诉我们的第二个的信心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听到的人是否能够把听到的东西能够行出来。雅各说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首先我们要解释的是，其实雅各并不是说听到不重要而且相反来说他说听到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我们要什么快快的听如果不需要听到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来这里雅各不是在反对听到相反雅各在第一句的经文当中一开始的经文当中他就说你们要快快的听不但要听而且要快快的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进去当然这里快快的听不是说是听的速度而是讲用一种的修辞的手法讲到一个听到的一个态度在当时的希伯来文化当中听是最重要的这个跟当时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当时我们这一本的圣经 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啊，只有旧约圣经，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条件拥有的，很少有的啊。旧约圣经通常只放在那个当时的会堂里面啊，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啊，有专门的人读出来，大部分人就是在下面啊听。在当时的这个会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的权力很大，但是他的职责也很大啊。他是谁呢？啊，新约圣经一直提到这个人哈，是啊，有个 title 叫管会堂的，管会堂的啊。新约圣经啊讲到过很多个管会堂的，我们能记起来的，比方说雅鲁啊，雅鲁，他听到耶稣的一些话以后，他知道这个人，然后他求耶稣把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死里复活啊。还有啊，基利斯布啊，基利斯布是听保罗的啊，在会堂里面说话啊，在会堂里说话，然后他信主了。那有些管会堂就很惨啊，所以说管会堂人权力很大，职责也很大。有一个管会堂的叫被别人打的那个叫打的年轻人叫索提尼啊，索提尼就是保罗去会堂讲，然后保罗讲了一些话，听的人都觉得在讲什么，讲那些荒唐的啊荒唐的言语，然后保罗走了以后把那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打得鼻青脸肿的哈啊。所以当时很多的大部分的信徒是没有，他们来到会堂只是听啊，他们不是看，他们是听啊。当然我们现在是要看圣经的机会更多哈。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经文，说以色列啊，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听啊，听是听神的话啊，凡有耳的应你们要听啊，要听啊。雅各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句经文我们很熟悉，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应用在好像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的技巧上面，而没有错的啊，这个也是沟通的一个部分。但是在这句经文的背景是在当时的会堂啊，那当时的会堂我们刚才讲过，当时的会堂有人是在读经的啊，大部分人在听啊。那么如果你得到管会堂的人的同意呢，你还可以说啊，保罗就跑到会堂就啊，索提尼同意他就可以说啊，我们来看这个上下文啊，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在一开始的这个前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啊，他就讲到这个要听什么啊，在今天的经文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啊，知道的是什么呢？在上一段的经文提及到知道说是什么，十七节的经文开始他就讲到各样的美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从上头而来的啊，然后说上帝是不会改变的啊，上帝是不会改变的。然后他说，上帝是用什么？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啊，真道在这个新译本圣经就翻译成用真理的道啊，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啊，然后这个雅各才说，这个是啊，我们今天他这个是你们所知道的啊，这里的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是用真理的道啊来生了我们啊。然后在下文当中他就讲到啊，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那纯温柔的和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啊，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他不断的重复在听什么呢？就是很明显啊，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要快快的听，就是听道啊，听上帝的话，听这个真理的道啊，因为上帝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啊。为什么要快快听呢？因为上帝的道呢是不太容易听的啊，因为上帝的话在某一种层面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带有冒犯性的啊，对人是带有冒犯性的啊。使徒保罗怎么说？使徒保罗说，十字架的真理是让人非常讨厌的啊，十字架让人非常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真道他会指出人的罪啊，人的罪性啊，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的人一开始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我们都是罪人，我挺好的啊，我比谁谁谁好多了，我很好，我没有什么大的罪啊，我们都是罪人啊。彼得在五旬节第一次讲到的之后，听的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啊，在圣经当中用了一个人的感受的一个词叫扎心啊，扎心，英文说 cut your heart， stem the heart， 就是用一个刀在你的心上戳下去，很痛的，对不对？如果人你最痛的时候就是你跟别人吵架，跟老婆吵架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你什么地方痛，他就往你什么地方去戳下去啊，你就会很痛。那痛之后呢，人通常有两个反应，通常只有两个反应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彼得讲到之后的，就是说有很多人知道，哎呦，好痛啊，我很痛，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啊。小孩子犯了错误，大人打屁股，打完以后，那小孩子我以后不敢了啊，爸爸我以后不敢了，妈妈我以后不敢了啊，悔改了啊。彼得讲到的那一天，有3000个人就觉得很扎心，觉得很痛啊，他们就悔改了啊。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更多的人，我觉得哈，更多的人不是这样的啊，更多的人是第二种的反应，第二种的反应什么？听不下去啊，听不下去啊。斯提凡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啊，有那些听的人就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的反应后来是怎么样呢？那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的恼怒，然后呢圣经描述是很形象的，向斯提法咬牙切齿啊，就咬牙切齿。我们看到过有些人的面目是咬牙切齿的，就是你说了他不好的，咬牙切齿，然后之后把他赶出城外，用石头将他打死。啊，这个时候就是听不进去的啊。圣经记载，耶稣啊，在拿撒勒在那个拿撒勒讲道的时候，听见人的反应啊，在路加福音他也这样记载，他说，他们听见耶稣这个话之后就怒气满胸，差不多就是极其恼怒的，怒气满胸，然后呢，把耶稣撵出城啊，撵出城还不算啊，因为他们知道城是造在山上，他们就要把耶稣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置之死地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讲的话戳痛了他的心，正好扎在他最痛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啊？被扎到以后，你痛得不得了，恨不得啊踢死他，会不会啊？保罗在加拉太书啊，他也用一句非常讽刺的话啊，保罗在他的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问加拉太的信徒啊，他说，现在我将这些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呢？啊，因为他在宣讲上帝的话。那信徒听了就很不舒服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啊，很安心的听到是不容易的啊，除非你打瞌睡没听到。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突然之间这一句经文，突然之间牧师讲这句话，或者说上帝的这一句经文，哎呀，好像就是在讲我，哎呀，我好像突然特的听得特别的扎心啊。如果我们觉得扎心，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第一种是悔改，还是第二种是排斥啊？其实神通过他的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觉得扎心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是我们能够改变生命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来够领受恩典的时候。不过现在说实话啊，扎心的道不是很多哈，不太多，因为做传道人的都要考虑啊弟兄姐妹的感受啊，说的不好听，他就不来了。以后啊，要考虑啊弟兄姐妹的感受，要讲的比较客气啊，比较委婉哈，要多讲恩典啊，要多讲爱，我们少讲罪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求神也帮助我们在讲台上的啊传道人哈，就勇敢的啊，有勇气来宣讲神的真理。 斯托德牧师啊 John Scott 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基督徒的谦卑是一个核心的要素啊，这个核心的要素就是能够愿意去聆听和领受神的道。在圣经当中啊，玛利亚是一个聆听的一个典范啊，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啊，她就谦卑顺服地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啊耶稣讲话。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要快快地听啊，然后说慢慢地说啊，慢慢地动怒啊，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啊，他在当时的会堂里面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很多人听不下去，以后管会堂的人是有权利让有一些人来说的哈，在当时的会堂当中啊。但是这句经文我们看到神啊造我们的两只耳朵啊，只有一张嘴啊，就是让我们听的要比我们说的要多多一倍吧，多一倍吧啊。听到而不能够行道的第一个的阻拦，就是其实我们根本就听都听不进去啊。听完以后我就要说啊，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听完以后我就要开始排斥，我就要开始啊拒绝你所说的东西。于是第二个反应就是我的嘴就忍不住了，我就要开始反驳，我就开始为自己开脱。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以弗所那个传道的时候，很多的百姓就哇听到他的讲道以后就开始怒气填胸啊，然后开始喊啊，圣经写得很仔细的，喊了多久呢？他说啊，如此叫喊约有两个小时，光喊就可以喊两个小时啊。所以就神的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但是另一方面，上帝的道是什么？他说比一块两刃的剑啊都要快所以说到当神的话指出人的罪的时候，让人自己能够看得清楚自己本来的面目的时候，对人是不容易接受的啊，对人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慢慢的说啊，慢慢的说肯定不是说慢说话的速度哈。我说这个谁啊 ，Frank， 你是一个坏人啊！我举例子啊，因为坏人啊，如果我说的慢点，你是一个坏人就好了，不是？啊，不是指说话的速度，慢慢的说，是说当我们听到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急于去抗拒，不要急于去争辩，不要去急于去辩驳啊，慢慢的动怒啊，也不是指。我们发怒的啊，慢一点啊，说完五分钟才发怒，不是啊，这是一种羞耻的说法，就是指不要发怒啊，不要发怒。这个词在这个原文当中是一个受词啊，受词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啊，被动的，它就你不要急于辩驳和抗拒，更不要被听到的真道所激怒啊，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心里面是谦卑的。愿意探求真理道理的真相啊，你就会觉得虽然上帝的道是很扎心，但是你不会被激怒，而是你愿意被改变啊。愿雅各在这里说啊，二十一节说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啊，那道就是啊，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灵魂的道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前面的经文第二十节经文说啊，二十节是因为啊，是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是所以啊，他说因为人的怒气啊，并不成就神的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怒气不能够，人的发怒，人的怒气不能够啊得到上帝给我们啊称义的地位啊。你发怒，你拒绝，你是不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称义的地位啊。但是相反，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啊。温柔这个词，我们有一段时间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们有一篇的道专门讲这个温柔的人有福啊。温柔是不是说你很文静，很温柔是被驯服的啊，一匹野马，当时指一匹野马是被驯服的，就是说你是 驯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啊，是指一个啊人是受教，对于上帝的真道是受教的。这温柔的心好，就好像一片好土一样啊，让上帝的道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可以生根发芽啊啊。在这里雅各用这个非常明显的啊，这新一本圣经在这段经文翻译的就更加的把这个对比翻译的更加的工整啊，就是人的愤怒不能成全上帝的意啊，但温柔的心领受上帝的道啊，这个道就能够救我们的灵魂啊啊，听道啊要行道，否则就是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啊！我们不能行道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根本就听不进去，啊，你听到了，啊，你根本就听不进去，你从心里面是排斥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去劝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啊，我们用责备的语气也不行，啊，用鼓励的方法也不行，啊，我们就叫什么叫财啊？不是，啊，油盐不进。油盐不进，铜墙铁壁哈，啊，所以雅各在这里不是说听道不重要啊，相反他说听道是最重要的，听道是行道的第一步啊。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就是神的话而来的，啊，雅各在这里也是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慢慢的动怒，要听。而且要多多的听，而且要有正确的听的态度啊，用温柔的心去接受啊。第一个阻拦就是听不进去，第二个阻拦呢啊，保罗在啊不是啊雅各在这里讲，啊，讲到这个第二个阻拦就是，因为听到不去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说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完走后随即忘了自己的相貌啊。第二个就是，好像是他是一个很，我们叫属灵的健忘症啊，他是很健忘的人啊。啊，雅各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啊，用一个照镜子啊，人照镜子的比喻，非常的形象啊。我们每天都照镜子哈 啊弟兄不一定，我想姐妹可能每天都要照镜子啊，可能一天也不要。不知道照几次啊，照镜子有几个目的呢，我想到的可能两个，第一个就是臭美啊，就在那照啊，我长得好美啊，我长得好帅啊，就在那臭，但是这我想这不是照镜子最主要的目的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看看有什么地方啊我们需要整理的，你头发乱不乱啊，脸上干不干净啊，如果说脸上有一个脏东西是不是要擦呢，那当然要擦，否则你照镜子做什么啊，我每个星期天我照镜子就照得多，因为出门之前我要照一下我的领带有没有带歪啊，如果带歪了呢我一定要把它放过来，不放过来你为什么去照镜子呢，再带歪了你看了一下歪的走了，那我想这可能不是照镜子的主要的目的啊，不过有的时候照镜子呢也不容易啊，我照镜子的时候啊本来是照我的领带有没有歪，照一下没歪，但是突然看见我的头发越来越少，我就很不开心，所以我以后不照镜子了，会不会这样啊，不照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挺美的啊，我觉得自己头发也挺多的，一照发现很少，所以有的时候人就不太喜欢不太喜欢照镜子哈，如果你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你可能也不喜欢照，因为你不想看你自己本来的面目，如果你脸上有脏东西你会不会去照呢啊，你们自己去考虑这个问题啊，照镜子是照自己啊，还有一个照镜子是照自己，你不要打着镜子去照别人啊，你看看你多脏啊。上帝的话啊，雅各在这里用这个比喻，上帝的道如同一面镜子啊，让我们自己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本来的本相啊，看到之后呢 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你整理一下你的领带有没有歪，你的脸上有没有污点啊，有没有脏东西，然后把它擦干净。但是雅各在这里说，哎，现他们听到以后，他们看到很多东西，但是他就走了，他好像忘了一样，他好像是忘了，走后随即忘了他自己的脸上有什么脏东西。我们今天听完到什么时候忘了？我估计明天是肯定忘了，可能80%的人吃完爱心点心就忘了，这也很正常，我们就是健忘的人。但是雅各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讲啊，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他说这个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而是什么？而是实在的去做出来，实在的去行出来的，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在这里又讲到一个应许，就是说听完道又去行的人就必然得福，听完道不去忘记而且去做的人就必然得福。为什么行出来就必得福呢？在圣经当中一直在讲这个，耶稣一直在讲这个，听了神的道而又去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啊。那相反的，听了神的道不去遵守的人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啊。在之后这个在经文雅各再一次用这个词啊，就是欺哄啊，欺哄这个词在这里用到了两次啊，所以我把这今天的讲到讲题目叫欺哄啊，自己欺哄自己啊。他说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虔诚的人啊，虔诚的在这里的意思主要是在这个新约里面也主要是讲到敬畏啊，那他敬畏的内容很丰富啊，就是你听了上帝的话啊，对上你认为你是一个对上帝有敬畏的人啊，这个词是有点战战兢兢的意思啊。如果你是认为你是对上帝有敬畏的人，但是你却不勒住你自己的舌头啊，它对应刚才的那句经文就是慢慢的说啊。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对上帝有敬畏，但是你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就是虚的啊。新译本圣经翻译的这个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啊，没有任何价值的啊，是虚伪的啊。勒住石头就是约束啊，控制你所讲的话啊。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这个人的嘴巴却没有口无遮拦的啊。中国有一句话啊，很多人会说，但是我不认同啊，可能有些人不，他说刀子嘴豆腐心。我有一次去跟一对夫妻谈话，就说哎，他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那个弟兄说，我才不稀罕你的这个豆腐心啊，你的刀子嘴太厉害，我简直受不了啊。他说你不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不分任何的场合，不分任何的事实，想说那个人的虔诚就是虚无的啊。新译本圣经就是没有用的。耶稣讲过一个树和果子的比喻，我想大家对这句经文就比较熟悉啊。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啊。那你去观察一个虔诚的人他不会到处说自己是一个啊，我好敬畏上帝啊，我对上帝好虔诚啊。一个有爱心的人不会道人说我好有爱啊，我自己好有爱心啊。一个热意奉献的人，他不会说哎呀，我为教会奉献了多少啊，我奉献了好多的钱，他不会说啊。一个愿意服侍的人啊也不会逢人便说自己啊，我服侍了，我这为教会服侍，我服侍的好辛苦啊。在我们的家啊，在我们的教会啊，我看到我们国语堂有太多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默默的服侍啊。我经常听到有姐妹跟我说，我们国语堂一个萝卜什么几个好几个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 一个人在很多的服事的岗位上都在服事啊，他不但在这个敬拜小组，在主日学，在福音班，在什么地方，他好多的服事岗位上都在服。一个乐意服事的人，你发现他越来越乐意服事啊，越服事越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啊。啊，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神啊。洪泰也经常跟我分享的时候，他问国语堂有太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乐意默默的来服事哈。我记得很清楚，你跟我分享的，我们国语堂很蒙上帝的恩典，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都在默默的服事着我们的教会啊。他们说的很少，他们做的很多啊。圣经在这里说，这样的人就必然蒙福。啊，雅各把这个前面的教训啊，他引入到实际的生活的应用层面啊，他用了一个最当时最强烈的一个比方吧，就是说例证啊，就是说他用了一个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在当时的时候，如果一个家庭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男人啊，没有男人那就是孤儿寡妇啊，没有男人在当时是很，那一家是会很惨的啊，最无助的啊，代表一群最无助的一群人。他还在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就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这本来就是孤儿寡妇最无助的人，还要在患难当中，他们是最需要得到人帮助的那一群人。啊，雅各说，如果你都看到这么需要帮助的人，你都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那么你还有什么的爱心去帮助他们呢？啊，那么这个人的虔诚是完全没有用的。雅各说，你不要自己欺哄自己的心啊，不要去欺哄自己的心啊，连这样的人，这么需要帮助的人都不去帮助，那就是在自己欺骗自己。那雅各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啊，首先我们要听啊，我们要听到，我们要快快的听，我们要用谦卑的领受上帝的道啊，因为啊，这个道可以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啊，如同我们照镜子，我们看到了脸上有脏东西，那要去擦啊。那这个道脱去这个邪恶和污秽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啊，我们脸上看到有脏东西，要用水，要用毛巾去擦啊。保罗讲过一句经文，他说，上帝要用，要借着他的道啊，借着他的真理啊，用水把教会啊，教会是我们指我们信徒啊，把聚集在一起的来洗净啊，用水借着他的道。一个人一天，哎，我上次一个人一天用多少水啊？你们猜一猜，一个人一天用多少水？海燕知道，因为上次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他说我每天喝两升水，哦，已经是很厉害了啊，像个两升水已经很厉害，那么大罐，已经是小水牛了哈。我看了那个统计，一个人一天用70升水，用70升水。洗衣服啊，做饭啊，你当然平均给每一家啊，洗碗啊，用厕所啊，还有洗澡，有些人洗澡一洗就是20分钟，水哗哗的流啊，那肯定不止70升的水。就算我们这样的洗，我人还是洗不干净，明天还要洗啊。用道，用上帝的道，用真理的道，用上帝所栽种的道，用救我们灵魂的道，用水来洗净我们啊。所以啊，雅各说你们要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不但要听，还要去行啊。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批评啊，第一种自欺欺人的人，自己欺哄自己的人，就是 他只听到不行道啊。这种人如啊，无论是他听不进去也好，他忘了也好啊，这像自己照镜子一样啊，看见了啊，他走开了，啊、他也不管自己脸上有什么，他走开了，这是一种自欺欺啊，自己欺哄自己的人啊，就是能说不能做的人啊，叫什么对啊？还有一种就是说的很多啊，做不出来的人啊。有时候我跟师母吵架的时候，他说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求神怜悯哈。雅各说我们要照镜子啊，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自己呢，就是叫什么，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啊，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啊，光说不做啊。雅各同样批评啊这样的一种人。耶稣讲过一句很扎心的话啊，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听得很扎心。他说凡称呼我主主啊主啊的人后来怎么样，耶稣怎么讲，你啊，我从来不认识你啊，我从来不认识你。讲了这句话以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在新译本圣经啊有个小标题，就是听到要行道啊。啊，耶稣说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哈。所以啊，凡听见听到要行道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来听道啊，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听，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你都不知道按照什么一个的真理标准去行。但是如果只是单单的听到啊，我们听得很多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要接待有需要的弟兄啊，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了。然后我们就盖楼啊，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啊，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的道理越来越明白，我们的房子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不去行，在这个不去操练，那些我们所懂的道理，我们的知识就变成了你说别人的本钱啊，你就成为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啊，你就成为了一个勒不住你自己的舌头的人。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个话就去行的才是一个聪明的人啊，才是一个有根基的人。唯有听到又去行的行道的人，他们的根基才是坚固的。真正的虔诚是可以能够用温柔的心聆听神的道的人，并且可以领受的人。真正的虔诚是可以把所听到的道真道行出来的人啊。真正的虔诚是一个愿意去实践、去爱人、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人啊。真正的虔诚是知道我们自己啊已经被上帝分别为圣啊，成为了神国的子民，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样行呢啊。这里讲要保守我们自己不沾染世俗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要行出来的事情不要跟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的一个人啊，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分别为圣。约翰福音第一节的经文说：“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就是这个道的本体啊，而神的话语也是这个道，神的本体和神的话语是不可分割的啊，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啊！神用他手里所出的话，就创造了整个宇宙啊！ 用他的话创造了生命，使人复活，他的话如同两刃的剑，大有功效。这道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个听道和行道的典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向天父的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我要听你的意思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我只要照你的意思啊。在十字架上啊，十字架前，耶稣亲自为门徒做了榜样。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来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来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彼得前书2:21的经文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求主帮助我们啊，做一个既能够听到又能够行道的人啊。因为神的应许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实在行出来的，就在我们所行出来的事上必然得福，而这是上帝宝贵的应许。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啊，做一个愿听你话语的人，也愿遵守你的教训的人，愿意来实践你真道的你的儿女。因为这样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就会得到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